经第九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那么这第九会呢，是由文殊菩萨指导了善财童子去参访五十三位菩萨，如果包括最后自己这个回到这个文殊菩萨的本身，那么总共应该是五十四位菩萨。五十四位菩萨的这个中间的地方啊，那就是第参访到第二十七位，其实他是五十三位的最中间的一位，所以他来到了普陀洛伽山。而普陀洛伽山后来我们简称叫普陀山，所以现在哈、啊，在那个这个舟山群岛上的那个普陀山是佛教的圣地，其实那一个山的名称就称为普陀洛伽山，我们称它叫了普陀山的原因。那么那里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是由日本的慧娥啊，那是在唐的时代呢，慧娥呢，日本的禅僧呢，慧娥从五台请了观音呢要回日本，可是到了这个岛，那个时候那个岛也没有名字，可是呢大风浪大作，那个风浪呢不停，不是一天两天，好久风浪都不停，他只好呢一直待在那个岛上，说风浪不停吗，那个岛上呢有竹子，就在那个竹林子的底下呢，那么就盖了一个小，在那个竹林子底下就盖了一个小茅棚，就在那个地方，那就在那里供养了。这个岛上当然有一些渔民，然后慢慢越传越多，他就没有走了，不走了，观音不走了，所以那一尊呢就变成不肯去观音。那么以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普陀山的一些更详细一点的传记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里头，他跟我们结很深的缘。在道教里头，他把观世音菩萨单独啊把它拿出来来供奉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他是道教里头称为庙，我们称它叫做佛祖庙，有好多的佛祖庙上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，坐像的观世音菩萨，而且通常那个坐像呢都是水月观音，都是普陀洛伽山根据我们华严经善财童子去参的那一尊那个像，那个描述，上个星期所讲的那个描述，林园非常的优美，有月有水，叫水月观音，所以后头的一个圆圆亮亮的，在墙壁在他的大殿的后头画一个圆圆的啊，它不是光环，通常佛我们都会画一个光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那个后头的那个圆圆的不是光环，那个圆圆的那个呢是月亮啊，要注意，不是佛，它不是光环，观世音菩萨也有光环啦，但是特别是在那一尊普陀洛伽山这个地方的这个水月观音，它只有那个光环。那我们知道观音菩萨呢，在中国人的一个世界里头，道教供奉他，单独供奉他，佛教那当然，你看看我们这个万华那边叫龙山寺，是不是龙山寺它的主殿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，是不是有好多佛寺呢，它主殿供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，那么那修观音法门，那么你看了、啊、家里拜拜，我们中国人家里拜拜，家里拜拜画的，你看中间一定有个观音像，观音像一定画的后面有个光环，其实你要注意那个呢，照理讲他的旁边画的是观音竹子，那个观音竹子旁边的时候呢就是 跟普陀山那里来的，应该也是算水月观音才对的。那么有一个圆圆的这个光环，那么他在中间来保佑这个家庭啊，但是大家都在拜拜，但并不很清楚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他的法义是什么，他的真正的慈悲陀罗尼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谈这件事情的。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的信仰是很普遍的，他呢变化最多，所有的佛跟菩萨里头，观世音菩萨示现的也最多，化导的人也最多，大江南北通通都有观世音菩萨，有许多美丽的故事啊。所以你呢能够多了解观音，你就等于能够了解佛法无边，你也可以了解说你多学了观音法门。那么当然你在对这个最尊佛菩萨的一个了解上，对你的修行也自然会有很大的注意。观音菩萨呢，他是在多少劫前他已经成佛了，而且他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，在本生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，他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成佛，在这里化导娑婆世界，那他呢就来这里，那来帮助他，他以菩萨身到娑婆世界来。所以观音菩萨他的佛力呢是很广备的，他的佛力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到的啊。有人说观音菩萨的法力是很勇猛的，你看有很多人他在这个碰到难题的时候他都求观音菩萨。那么观音菩萨呢，第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是，他几乎在佛所说的经典里头不断的出现。佛讲经是怎么讲的呢？是每一次法会一开始，你看像华严经，他就带着你到好多个天去旅游啊，一会一会的道场不一样，到那个地方啊，十方的菩萨佛同聚一堂，然后在那个地方说法，那观音菩萨就经常在那个地方出现。那么我们能信手拈来的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里头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而过去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称它叫观音经，因为它很重要，所以被单独译出来印单行本，所以又称为观音经。你只要听到说啊，我读观音经，他所读的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那么观音经里头他说的呢是什么？他说的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只要你求他没有不应的。所以呢在这里呢有32应，是不是？不止32应，你求他他会来，而且呢他是可以示现各种不同的化身来化度有情。你要以佛身而得度的，他就化佛身在面前为他说法；你要以罗汉身得度的，他就化罗汉身来为他说法；你要以宰官身得度的，宰官是指官员呐、啊，政府官员呐、啊，那他以政府官员的身来为他说法；以居士身得度的，他就化作居士身来为你说法。以比丘尼身得度者，他就化为比丘尼来为你说法。所以他是千变万化的。我们在华妙法莲华经里头看到，你求的他都会应， 所以观音菩萨的灵验呢是最强的，是最强的。你说哈，你真的有时候你们念佛的时候，我说哦，我们念的阿弥陀佛，你要求，我说你要求的，一念求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么啰嗦啊。那么你要静下来继续念佛，其实要你静下来念佛的时候，就是你能接触它。你早上起来，所以我常常的讲说，一个人哈、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能够啊做一点精神健美操。这个精神健美操只有三件事情啦。第一件事情是，你念观音菩萨念十声，然后呢，你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我全心的祈求你，你不要祈求说给我发财，给我什么，应该求，请你给我智慧，请你给我力量，我愿意好好的来努力。观音菩萨，我会很努力的，我今天就愿意打起精神来好好的过活，我今天就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要好好的来过我喜乐的丰富的人生，我愿意修持的，愿意修行的。你这样子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要在晚上给自己找一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祷告完了，念完了观世音菩萨，然后也祷告完了，求完了，你要有一篇励志的文章，你要常常准备一些对自己能鼓励的啊那种文章，也许是一种传记，也许是我们能鼓励我们的一篇文章。那么你常常要看到这种文章，要把它引印下来，你是可以有一个文章可以常常读，你把它哪一篇准备好在桌子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定要把它读一遍，你把它拿起来读一遍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如果你家里还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共修，那最好，那就是早上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早上起来，他的睡眠时间是早上起来精神最好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呢，他看到报纸有一段很好的，他就拿来念给朗诵给大家听，把这一篇文章拿来朗诵给大家听。那个每一个人，有些人早上起来眼睛都张不开的，那么他念来给他听呢，他精神就会马上会振作，那叫做励志的文章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精神来了，给自己有个15分钟啊，做一点软体的运动，然后你吃个饱饱的出门。你是读书呢，或者工作呢，或者做生意呢，或者是经营一些任何的一个事情，你都可以做得比较好，因为你一天开始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已经进驻到你的心灵世界来，你要好好的，你能够把握它。我们有好多同修啊，你拿了佛珠，有人拿了这个佛珠啊，这个佛珠念阿弥陀佛，可是这个佛珠也在念观音菩萨，用观音法门去念阿弥陀佛，这一件事情是净土的全修。因为你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法门，你拿着念珠，这个念珠代表着观音喜舍，慈悲喜舍，然后去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法力最强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找一部经，你看看《楞严经》啊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这部经呢，那是阿难呢 他出了一点岔，然后回到佛的法会上，是文殊菩萨啊，当时那一次法会的班代表是文殊菩萨，是文殊菩萨呢持着佛的咒去把阿难给救回来，给他带回来，因为他化缘化到了风化场所去啊，人家讲进来啊，也不晓得怎么样，自己呢就被迷惑了，所以 人家已经上课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因为早上的时候出去化缘嘛，中午回来以后洗过了以后，洗了波洗了脚，然后就静坐就开始就上课了，阿难没有回来啊。那现在佛有神通力，知道他有困难了，哎，所以就请文殊菩萨去把他带回来。这文殊菩萨是当时的班代表，去把他带回来。那么以后呢，阿难回来心里面很气涕啊，他自己觉得很忏悔，掉下眼泪，说自己所听的跟自己的修持怎么一点都不相应，他自己对自己啊觉得很惨，很忏悔。那么佛呢就开始跟他教导，他教导完了还请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，也就是请了25位菩萨，每一个人说他正道的秘密法门。这里面呢一样请到了观世音菩萨，而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他所说的，我等一下在讲他的法门的时候，因为这一段他讲的最精彩。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里头有两段东西最精彩，第一个精彩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部经。那部经叫什么经啊？心经。那部经是非常精彩的，你看那部经可以说是经王啊，是般若系统啊，般若经的系统里头的经王啊，它的重要性跟金刚经是啊并驾齐驱的。一部是佛直接说的如是我闻记录下来的，一部是一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你看是观世音菩萨的行仪的修行法门，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在般若系统里头。第二个呢，观世音菩萨很重要的，那就是在楞严经，在25位菩萨说圆通的时候，他讲了他的修行法门。那么这两篇是观音法门，你在修观音法门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篇了。这里面所讲的是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诸佛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啊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你知道他等于是跟所有一切众生是完全相融的，所以你在念佛念观音的时候是很容易感应的，原因也是在这里。第三个无量寿佛经里头啊，观无量寿佛经里头，这观无量寿经呢，这部经里头他所讲的，他是西方三圣，那么他是极乐世界里头来到娑婆世界化度的两尊菩萨其中的一尊，是往接引往生净土接引上金阶的那位，那两位菩萨。那这是这个观音四字啊，啊接引上莲台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他在你的生命的人生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，他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一位本尊的，是你所学的那个本尊法门之一的一尊菩萨，他的法力很强。第四个是华严经，你看华严经我们讲过，他是善财去参拜，到了普陀罗揭山参拜他的。可是观世音菩萨并不是又在这里出现了，观世音菩萨在一开始开经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好多次了，每一次法会几乎都有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是随时都出现的。那么其他的经典你看，佛说千所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，好长啊，那是千所千脸观世音经简称的，那是讲千手千脸的。你看有千手千脸观世音好多只手，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着它 可以对任何不同的对象做不同的协助的意思。而每一只手的手心上一定有一个眼睛，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得很清楚才去帮助你，而不是瞎帮你的忙的。他一定看你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帮你忙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佛像，它代表的就是千手千眼啊，它的这个千百亿变化之美，以及千百亿变化的雄浑流利。再说，还有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，那是讲十一面佛，十一面观音，那是也是一部经。所以在我们能够看到佛经里头出现的菩萨里头，观世音菩萨最多。第二个，在好多个经典里头通通都会提观世音法门。所以在修行上，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传播传统上，他很重视观音。你知道在密教里头讲准提佛母，其实准提佛母就是观音，准提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是准提佛母，所以在密教里头，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尊菩萨，他还是佛母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认识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菩萨，因为他是千手千眼，他是千变万化的，他有千百亿化身，所以他出现在经典上很多。所以在经典上，或者在中国的佛教的典籍上，我们能够出现的种种的观音的名称呢，我简单的来给各位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圣观音，就是圣人那个圣，成佛成圣的那个圣，圣观音。其实圣观音哈，他呢可以说它是六观音里头的总体。六观音呢，它是这个密教里头啊，就是藏教密教里头六观音呢，它圣观音呢是这六观音的总体。你看哦，在这个总体里头，你看到了它是有圣观音，有千手观音，有马头观音，有十一面观音，有准提观音，有如意轮观音，有这六种观音。但是这六观音里头，第一个名称就叫做圣观音。圣观音是六观音，我刚刚念的圣观音、千手观音、马头观音、十一面观音、准提观音、如意轮观音，这六个观音呢，它都是总归到圣观音来。所以圣观音呢，是又称为正观音啊，正负的那个正，正观音。这尊观音呢，是在密教里头是很，他的在修行上呢，是把他的位阶呢提到很高的一尊观音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叫不空坚守观音。什么叫做不空坚守观音呢？这尊观音很妙，他拿的是一条绳子，绢索，是用绢做的索，绳索。他手上拿的是不空坚索。各位你留意啊，画观音的画像，你看到哈、啊，有的拿的像一个袋子，啊，像袋子一样的东西，其实那是因为艺术家在经过美化以后，你看到它是一个袋子啊，或者好像云袋一样，是不是彩带一样，那个是后来经过美化以后变成袋子。其实最完整的原来不空绢索观音呢，是手上拿一个绢索，这个绢索呢底下呢就好像他站在那个地方，底下呢是坐站着莲台的，拿着一个绢索。这尊观音呢，它是在这个我们娑婆苦海里头啊，随时随地救苦救难的。他的绳索放下去，一定把那个受难的那个人 很快就可以给趴起来。用谈话讲，给趴起来。国语怎么讲呢？就用这个绳子，很快就可以把那个人呢，把他捞起来，把他救起来。他每放下去，绝对不会空的，叫不空绳索。所以你看那条绳子呢，看起来很像西部牛仔的，哪的那条绳子？你说，哎，观世音菩萨怎么也玩西部牛仔？你弄错了。那个绳子呢，他拿的很，他不是拿这样子的，他是拿在手上是这样子的，像随时随地，他就要去救众生的。这是最尊观音呢，是不空绳索观音。那么第三呢，是准提观音。我刚刚讲过，密教里头讲准提佛母。这准提观音呢，准提的意思呢，那么就是心清净的意思。其实准提的意思就是心清净的意思。那么它又称为啊七俱子佛母准提。那七俱子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俱子呢，就是千万的意思。俱子啊，啊俱呢是具体那个俱啊，胼手之主的那个。之啊，七俱之佛母准提呢，就是准提观音。这个七俱子的意思是指七千万的意思，俱子是千万，七千万佛母准提。我过去给各位解释过的，在佛经里头常常出现七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这里又出现七，对不对？七是什么？七是无量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极乐世界七重行树、七重楼房、七重楼阁，是不是七宝所成？都是七。你以为这世界只有七重、七行树，那岂已是沙漠吗？不是的，是不是？七重楼阁，你那只有七重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七宝所成，只有七种宝，其余的都没有吗？那有什么美呢？所以有人问过说，郑老师，极乐世界我看起来没有娑婆世界美。我说不是啦，七就是无量的意思。所以你看他这里讲是无量啊法力的准提佛母。所以准提观音呢有好几个造型，有两臂的准提观音，有十二臂的准提观音，有十八臂的准提观音，有32臂的准提观音。所以你看到呢，那个木栅有个张三寺，也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地方呢就有一尊 观音菩萨。以前是一个石头雕刻的吧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，它只是个小小的一个民房，上面呢就供了，听说是那个地方的人在开山的时候挖出来，就挖出一尊这边一尊佛像。那旁边的东西算来算去好像有十八，看起来是像十八只手，所以干脆就称它叫十八只手。所以只要念正大人都知道，说去哪里去找背机秀了。找背机秀是什么？就是十八倍的准提观音。后来他现在真正成庙了啊，跟成寺了，他称为张三寺。张三寺因为它原来像是一个庙，所以原来庙很多的神像，它现在还都是一切包含一切众生众神啊，广大无边的。但是正殿供奉的是新这个供养的这一尊十八只手，那是其实它那个观音呢是准提。第四个宿珠观音，就是手拿着宿珠的。我们这观音是不是拿着宿珠？不是，这是这个羊脂观音啊，他是拿着羊脂的啊。宿珠观音呢是手上拿着观音，拿着念珠的。所以有一个在我们的佛教典籍里头有一个故事啊，那是佛印跟苏东坡的一个故事啊。他们两个人在金山寺绕了一圈，苏东坡就问了，他说：“大师请问了， 我们念佛，我们求菩萨，观音菩萨手上拿了那个树枝，他也念佛，那他求谁呀？你说佛印会被他考倒吗？佛印没有被他考倒，我会问他，那问你自己呀。可是苏东坡当时还是没有领悟他的意思，他说我就是不会才问你啊，怎么会回过头来问我呢？佛印说求人不如求己，这个树珠哈，树珠呢它是左手灌珠，左手哈用左手灌着珠，但他的手呢是用拇指啊，那么跟无名指，不是小指，跟无名指，这两个手，这个是这样扣住的，珠从这边穿过去的，但他是这只手扣在这里的。他在数的时候呢，他是这只手在转的时候，另外一只手呢，也是用拇指跟无名指呢，这的力量呢在数的，所以你看到他的手呢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的手是这样子的。他的手是这样子的，这只手呢灌这边过去的时候，这只手是这样子的，这只手呢数的时候是这样数的，所以他是哪个念珠是这样数的，所以两只手在数珠的时候是这样数的，所以那个是数珠啊，数数的那个数珠哈，观音听说啊，这个手印拿着手现在这样念佛的这个数珠观音，这个手印呢、啊、是通一切经咒的，是通一切经咒的啊，是通一切经咒的。第五个水月观音，那是我们讲过的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27位菩萨的时候，那个观音呢，那是水月观音，不同名称就是了。第六个羊脂观音，就是手上拿了羊脂，各位你知道为什么观音菩萨手上拿了羊脂呢？为什么洒净的时候要用羊脂来洒净呢？因为啊，在中东北印一带，特别这个习俗一直传到北非，后来我看到一些这个有关于非洲的文化，我是偶然中看到的，我读过一篇文章讲到北非啊，有很多这个非洲的民族啊，他们呢也用羊脂呢当做什么，当做齿木啊，就是叫做 teeth wood 啊，齿木啊，其实是干什么，是用这种羊脂啊拿来咬，咬他的牙齿，所以非洲北非的人的牙齿很好，所以以前我们现在还算那个牙膏还在用嘛，就叫都以前都叫黑人牙膏嘛，白白的，你知道那个是有这个习惯。我后来呢到了这个美国进修的时候，有几个这个北非的摩洛哥的我的朋友，他们也跟我讲，他说你看我们的牙齿都很好，我们就是咬那个东西咬出来的，他常常咬他，但是后来就形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他是清除我们嘴巴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观世音菩萨往这边去化度的时候呢，他就拿这个东西当比喻跟他们讲说，这东西其实就要清除你的口，也就是要清你内你的，要修你的，我们不是十善业里头吗？口有四个不是吗？就是要你亲近你的口，也亲近你的心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呢，就透过我们的中亚到了我们的西域哈，到了我们的中土来，所以佛教里头就突然间就多了一个观音。这个观音呢是没有有用那个齿木呢，去用那个柳枝哈，这个柳枝呢就是拿着它呢，那么代表着它是净的意思，所以洒净的时候用柳叶柳树哈、啊、沾着这个水来洒净，也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那是阳枝观音。而阳枝呢，是原来是慈母啊，也是它变成了一种净的代表。以后这个东西用了，就变成洒净的一个用的一种特别的植物，它是阳枝。第七个是白衣观音。白衣观音呢，是一手持花，一手持净瓶。白衣观音，一手持的是一朵莲花，一手持的是净瓶，那个是白衣观音啊。那么这白衣观音呢，在我们中土呢，也是很普遍的啊。那么第八个呢，是马兰富观音。马兰富观音呢，它的造型是什么样子呢？它是一个观音像，很庄严，但是就是很美的侍女，但是手上提了一个篮子，这个篮子上面有一条鱼，它是卖鱼的姑娘。那么那是在陕西一带发生的，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化度，他来到了这个陕西一带呢，那么他就这个机缘成熟了，他就在一个树场里头突然间来了一个卖鱼的，那一定是在河洛一带，一定卖鱼的姑娘长得很端庄，很秀丽，卖鱼的，所以大家看了都很喜欢。人家问他你从哪里来的，他说我孤身一个在这里卖鱼的，他是卖鱼，好多人都想要来做亲呢，来提亲呢。他就讲，他说这么多人提亲，那我怎么答应呢？是不是？他说这样好了，这么多提亲的人呢，那就通通都来，也不是用抛绣球的，用背书的，背观音菩萨普门品。明天给你一个时间啊，那么你一天能背完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一天能背完的，那再来就可以跟他成亲。哦，这个村子越传越多，大家都背，比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就是观音经啊，就背了。结果背下来以后呢，考试的结果20个人及格。他说不行，20个这个不行啊，那这样好了，一夜之间谁能背金刚经的，我跟他成亲。好了，这20个人里头又通通都在背了，背了有10个人会背金刚经。他说这也不行，最后说这样好了，一夜之间谁能背妙法莲华经。各位你知道普门品只是妙法莲华经里头的一品而已啊、哦、那背妙法莲华经好了，只有马郎，就是马家的儿郎，马家的那个公子呢，他会背。所以他啊答应了，他必须跟他成亲。所以成亲的那一天啊，这个奸淫过去以后，那个客人还没有散，这个新娘呢暴毙了，死掉了，暴毙了。那就本来是办喜事啊，这紧接着马上要办丧事啊，就赶快办啦、啊、因为尤其是刚过门的叫赶快办啦、啊、办啦、啊、办了以后呢，那么就把它埋葬了。可是呢，今天才埋葬，第二天呢，就有一位高僧啊，来到了这个马家。他说：“你们昨天才去埋葬了一位你们家的媳妇儿。那你知道那个媳妇儿是谁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带你去看。”所以呢，跟着他去看，好多人跟着去看。这一位高僧呢，穿的是飘飘然的这个 袈裟拿来一个席杖，到了坟前一敲，坟就开了。开了以后呢，那个棺木里头没有那个人，只有一块锁骨，是金的锁骨。他就用那个席杖呢把它挑起来，然后挑起来以后告诉大家，这是观音菩萨到跪地示现，要你们这个地方好好修观音法门，然后腾空而去。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有这个开始有这个马郎富观音，观音菩萨的照相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直怀念着，他是拿着鱼，他是在卖，他来卖鱼，从卖鱼里头去示现的。所以观音菩萨呢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他任都有不同的示现，有不同的应化。看我刚刚讲，那是唐末啊，进入五代了。日本人叫惠娥，他来中国，他从五台请了最尊观世音的佛像回去，到了舟山，那么这个大浪呢就不停，他只好靠着这个岛来到了普陀山，这里停下来。那里是一个小渔村呢，没有几个人呢，停下来，后来就找到了一个竹林子里头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个竹子林的那个，那就是从普陀山那个地方来的。但是呢，观音菩萨在这里呢，他要上来以后呢，那么以后这个浪一直都不停啊，所以慧娥就留在那里，就把那尊菩萨留在那里，上面写着不肯去观音，他不肯去日本，所以叫不肯去观音。那也就是后来普陀山的难山了啊，他从那个地方开始的。那么我们呢特别给各位讲，观音在每一部经在佛说法的时候都会出现。我们知道观音呢有各种不同的化度啊，因缘出现。你看在中国南方跟北方，观世音菩萨也不同。他在北方，观世音菩萨你所看到的，北方在座有人北方人，你们会发现北方的观世音菩萨是什么造型呢？是浓眉有腮胡啊，浓眉大眼有腮胡，是一位男生，他不是女士生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用变成那个样子造型来画度有情呢？为什么他到西域西的时候就拿那个羊脂呢？为什么到这边来的时候他就不空间锁呢？以他应缘、哦、在画度。所以在北方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的，古书就这么讲，燕赵就是北方啊，多悲歌慷慨之士啊，谁打天下谁掌握燕赵之事，谁就是赢家，在过去打仗就是如此。现在是科技时代了，但是以前那个地方他们骁勇善战，民风比较强悍，所以你用一个女士身去，没有办法化度有情。他的先自己就是像跟他们那个样子呢，有腮胡的，浓眉的，大大的眼睛的，孔武有力的，非常强的那个造型。所以那边呢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啊，他一在那个地方契机应缘，马上就化度。所以好了，只要先生都化度了，先生信了，回去家里太太也都信了。但南方来，南方多玄想，中国一直都是如此，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，以北的哲学一定崇尚实践，以孔子为代表。长江以南楚所孕育出来的老子，那老子呢就是玄学的代表。你看思想的发展，从唐以后你也看得出来南方的思想的发展啊，有更多的玄学，包括禅宗的多变化的一种化度的这种方式都在南方。但是南方多玄想，南方还有一个现象， 南方的人比较柔，而且南方的人呢比较疼太太，所以比较疼太太，那就太太讲话会比较听呢、啊。所以他现在到南方来的时候，他就以女宿身来出现，所以我们都是南方的，所以家里没有一尊菩萨，观音菩萨他画的是男生，如果画成男生呢，一定每一个人看了目瞪口呆，怎么会观音菩萨变这个样子了？他一定是女士身，而且呢他很庄严，很端庄，很美啊，讲求的是那个佛像的美，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画度的，在南方的他是从女士，从对家庭主妇教育开始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听法的大概女士也多于男士。那么呢，我们看看这观音法门，我们讲的是它的千变万化，我们要讲到观音法门了。观音法门呢，我觉得最扼要的有两段，一段是心经，大家都很清楚的，各位比较少去读啊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所以呢，我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很短的一段话啊，不多，我把它编练呢，我来编给各位解释一下观音法门。你看，观音菩萨在25位菩萨说圆通的时候啊，现身说圆通的时候，观音菩萨他怎么说呢？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。